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这几次我们都分享路德记，路德记，我们看到波阿斯爱上的路德，他可以成为路德的代赎的至亲代赎，他自己不能够主动，拿俄米就教路德怎样采取行动。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程序，我们要了解这个程序，必须要先认识到当时的破麦场，就打麦场，神为以色列百姓的供应是很奇妙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以农业为生，许多律法都是从农业的角度延伸出来的规矩。摩西律法不单是为了以色列的百姓，也是维护了关于土地的权益，因此破麦场都建在山顶上，好让山上的风可以吹走麦麸，而酒榨的地方却好是相反，是建立在山脚下，因为把葡萄运到山下比拖到山上省力多了。路德因为他是生在士师的时代，很显然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归向神了。拿俄米还在摩亚的时候，他听说饥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饥荒的，所以他就回到伯利恒。以色列这个时候是处在一个太平的时期，所以那个破麦场打麦子的场是在山顶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破麦场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这个破麦场是有在山上，是用那些粘土形成的一个很坚硬的一个平台。通常这个破麦场的四围都是有石块围起来的，在谷子收割之后，他们就把谷子送到破麦场，当黄昏的时候就会刮起一阵山风，直到日落，甚至有时山风会吹到半夜，只要有风，他们就会利用这个风不停地在打鼓，成捆的谷子就会散落在破麦场上，那么也用牛犊来拖着摘谷的锹啊，摘谷锹，牛拖着这个摘谷锹不停地碾过这些禾捆，然后再用碾架啊，另外一种机器把谷就抛到空中去，转到空中去，山风就会把糠坯吹走了，好的谷子就会落在破麦场上。那个时候只要有风来了，他们会留在破麦场上，一直等到风停了，他们就会开始庆祝丰收了。有时候他们会在半夜做庆祝，每年在这个季节里面，家家户户都睡在破麦场上，表示这个禾场会聚集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庆功宴结束之后，男人就会睡在谷物的四周，因为破麦场是圆形的，他们的头会朝着谷物，脚是向外伸出来，是为了看守这些麦谷，防止盗贼侵入。这个时候他们是庆祝丰收，也向神感恩的一个节期。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好几个节期，像初熟节、五旬节，都和这个破麦场有密切的关系。在那个时候他们会唱诗歌颂赞神，为丰收向神献上感恩。那么之前我们认识到关于这种寡妇的代赎的至亲的律法啊，上次我们提到关于寡妇代赎的至亲亲属的一些规定，也要把破麦场的景象啊，我们也放在脑海里面，我们要记得啊，我们现在脑筋里面要有那个关于寡妇代赎至亲这个律法。那么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破麦场那个景象在我们脑袋里面脑海里面记得。好，现在我们看路德记第三章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好，这是三章一节说的，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在这整个收割的季节里面，每天黄昏 拿俄米就看到路德和波阿斯回到伯利恒，大约有六个礼拜，现在大麦小麦都已经收成了。拿俄米注意到路德很谦和，他没有对波阿斯有任何表示，他也发现波阿斯对路德有爱的表现，有爱意。于是拿俄米就问路德，是不是该为他找个安身之所。这个安身之所就是意思说要找个人出嫁，嫁给一个人。那么拿俄米就会问他啊，我是不是该给你说门亲事呢？在路德记第一章，拿俄米曾经鼓励两个媳妇留在摩亚地找个新的夫家啊，去嫁人找个新夫家。如今拿俄米要为路德找个家。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那么罗阿米说，波阿斯是我们的亲戚，你可以要他来娶你。路德，你一定要指定他作为你的代赎至亲，代赎的至亲。我要你今天晚上去到播麦场，让他知道你的心意。接着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你要沐浴膏抹，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啊。这是他这个婆婆对他说的话，他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等他吃喝完了。所以他就教路德要等庆功宴结束之后再去播麦场。拿俄米说，路德，波阿斯能不能成为你的代赎至亲，那全看你的。因为路德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没有行动，所以拿俄米就要教他该怎么做。他要路德做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我自己觉得好像一幅图画，就像属灵方面来看，就像一个罪人，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那么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第一步该做什么呢？当然要洁净你自己。如果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必须要洁净自己。就像新约提多书三章五节，新约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的主耶稣也教导尼哥底母这个真理。也许听众朋友，有的人以为你自己很良善，认为自己很敬虔，但是耶稣教导尼哥底母说，他必须要借着圣灵的洗礼，重生的洗礼。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主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说，你必须要重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得救，蒙恩得救，你要上天堂，你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经历圣灵来的重生。有人问一个有名的传道者，卫理公会的约翰的卫斯理，为什么他常喜欢传讲有关于你必须重生，人必须要重生这个信息？因为卫斯理他最喜欢这段经文，你必须要重生。他说原因就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要重生，唯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才能够回到天堂，才能够得救。如果一个没有重生的人，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更新，就不能够进到神的国。所以拿俄米对路德说，你在田里工作的太辛苦了，好好洗干净吧。那么这是要路德他的媳妇做的第一件事情。接着拿俄米要路德做第二件事情，就是膏抹自己，膏抹自己。路德他守寡以来一定穿着这些守寡的衣服，丧服，没有什么打扮。这个时候拿俄米就发现已经有人看得上路德，他就叫拿俄米拿出香膏，好好的把自己涂抹一番。这也是反映出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一个经历。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婴孩，小婴儿，可是我慢慢成长了，慢慢的认识了真理了，渐渐的长大成人了。那么圣经对基督徒很重要，说要说到基督徒的膏抹，就是也是要表示说我们要接受教导，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膏抹。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这样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个再念一遍，约翰一书二章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感谢神，只有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要接受圣灵的教导，就是圣灵的膏抹啊，接受教导。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第十节，这个说得很好，这个经文很重要。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九十节，九的九节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感谢神啊，借着圣灵来教导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的，只有神借着他的灵，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认识、认定、确认，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接受到圣灵的膏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像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这样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这句经文太好了，这里说到啊，我再念一遍，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当然这个意思，这节经文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去学习了，也不需要听教师传道人教导我们。许多敬虔的前辈，他们也受到圣灵的教导，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属灵的经历教训，使我们受到很多益处。神也为教会赐下教师来教导我们。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领受圣灵来做你的导师，那么这些敬虔的前辈、这些老师虽然是来帮助你，但是还是不能够启发你。所以路德第二步他所做的做什么呢？就要先洁净自己，然后来抹上香膏膏抹。第三步是什么呢？要路德换上衣服。拿奥米对路德说，换件颜色亮丽一点的衣服吧。这是基督徒的第三步，可以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接受了他做我们的生命的救主，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耶稣基督不但除去我们的罪，更新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使我们也成为义成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这样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保罗说基督的义，他的义就是像什么？就像一件衣服外袍，一件外袍衣服外袍遮盖在我们身上，使神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的义又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身上有基督的义，成为了我们的义，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以完全。这个就是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一章六节所说的，在爱之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公义的外袍。当一个罪人，当你我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穿上了公义的义袍，公义的外袍。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只能仰望耶稣基督。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也说得很清楚，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好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也是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 成为神的义啊，这是就是换上新衣服，穿上义袍啊，这是啊，可以讲路德他要穿上义袍。接着拿奥米叫路德下到禾场去，那么这有属灵的意义。怎么叫做下到禾场去呢？让波阿斯这个人知道，他要波阿斯成为他自己的代赎的至亲。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路德记三章第四节，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所当做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也有属灵的教训，我们每一个罪人都要走这一步。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虽然参加聚会，但是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真正把耶稣接受到心里面，他们没有下到禾场去，他们应该，他没有下到禾场，他没有祈求，意思是说没有祈求耶稣基督做他们代赎的至亲。那圣经所说的这个信啊，信心，信是信靠的意思，就是听从信服耶稣基督的意思。那么就我们必须要有活泼的信心，不是说这个信心只是在旁观看热闹啊，点点头，这个叫做信心。活泼的信心就是要祈求耶稣基督做他代赎的至亲啊，代赎的至亲。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样说，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根据摩西的律法，路德不仅仅有他有这个资格，而且他有权利要求波阿斯作为他的代赎的至亲，他也必须要这样做。很显然的，波阿斯也愿意成为路德的至亲，代赎至亲。路德他就顺从他婆婆，婆婆对他的教导是正确的，路德应当去要求波阿斯，但是路德还没有这样做。很多人会说他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降世，也许今天很多人说哎，我们先相信耶稣基督降世这个事实，可是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救主，他没有叫耶稣在他们生命里面来改变他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下到禾场的意思啊，这个属灵的意思叫路德下到禾场。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下到禾场里面真诚的啊，来求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来引导你的生命，也求他救你脱离啊罪恶，成为一个清洁的人。当你我全然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会出黑暗进入光明，这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经历。那现在我们看四到六节，路德记三章四到六节，到他睡的时候，他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这里不需要质疑，哎，拿阿米要路德为什么叫他做这件事情。首先路德他当然，他的婆婆叫路德不会做那些不合体统的事情。有人批评这段经文，因为他不了解当时的播卖场那个状况，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律法，按照啊圣经的律法，这是旧约律法。路德必须要要求波阿斯作为他代赎的至亲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这个播卖场是一个公开的场所，所有收割的人跟他们家人都在那里。拿阿米的意思是说，等到他们打完麦子用过晚饭，结束感恩的礼拜以后，波阿斯就会休息，他的头会朝着麦子，脚是朝着外躺下，这个时候你要过去把脚抵着他的脚，用他的外衣将你们的脚把它遮住，他就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那么这一切所做的都是在公开场合做的，没有所谓的不道德的行为啊。接着我们看七八两节，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不料 啊，翻过身来，不料有个女子躺在他脚下。在半夜，波阿斯醒了，不料有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我们看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那我认为这个场面很动人的。路德对波阿斯说：“请你成为我代赎的至亲。”路德的话就改变了波阿斯的想法。我们看第十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件事情对波阿斯一点都不为难啊，他非常乐意按照摩西律法，路德就可以招聚城里面的长老，直截了当地告诉波阿斯：“我要你做我代赎的至亲。”这样就让事情成为一个法律案件。但是拿尔米啊，她的婆婆叫她用这种方法。拿尔米说：“在律法上，波阿斯可以成为你的代赎至亲，他也会愿意。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是诚心的，请他作为你代赎的至亲。”于是路德就用这个很谦逊的、很安静的方式，请波阿斯成为赎回自己的至亲。波阿斯立刻就请路德嫁给他。那么路德已经要求他成为代赎的至亲了，那么他要马上采取行动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再看十一节，三章路德记三章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路德的确有好名声。原来摩亚人在伯利恒会受到排挤的，因为摩西律法将摩亚人排斥在外，他知道摩亚人和亚门人不能够进到耶和华的会中，但他在伯利恒已经得到好的名声。波阿斯就接着说，我们看十二节：“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哦，现在出了这件事情，原来波阿斯他自己早已经调查过，他知道这件事情，只要路德开口，波阿斯立刻会采取行动。另外这位至亲可能比波阿斯更富有，波阿斯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他有优先权，我要先来处理这样的事情。”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路德记三章第十三节，十三节：“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当然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啊，这位至亲，另外一位至亲如果要赎路德，那波阿斯按照律法上规定哦，他就啊要等候，他就不能够强在先，但是他已经有好的预备，他希望能够打消这位至亲作为路德代赎的这个念头，因为波阿斯是很爱路德。那么这个人要为路德赎回产业，因为路德应该继承她丈夫的产业，那么这位代赎的至亲必须要为路德赎回原先属于他的产业，那么他有第一个顺位，第一顺位的优先权。那么波阿斯这个时候他就要路德留在禾场上留宿，他不让路德在半夜就回伯利恒，因为那是很不安全的。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很体贴，他在保护路德要安全的问题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对今天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个人的特别的领受？那么我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个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把它化为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主耶稣上帝的儿子，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让我们的生命 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感谢神啊，今天透过旧约的路德记，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啊，神奇妙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但我们得救了蒙恩的，也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为荣神义人，有好的见证。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